好，我们这一季开始哈，今天的课程叫雅歌哈。雅歌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啊。那雅歌的主题讲的是一个心腹啊跟一个良人的关系。那一般人在读雅歌的时候，其实是蛮短的一卷书哈。一般人读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里面的内容啊，讲到爱情啊，那怎么这个情书啊放在圣经里面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在世界各国都有情书嘛啊，或者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啊，在中国有没有讲这个方面的？我们中国是很保守的民族，对不对？那是讲到爱情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个是谁说啊？我们都是窈窕淑女哈。所以在这个爱情这个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虽然讲的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书卷啊，但是可以是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啊，有神的启示在这里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也是一个爱的关系哈，一个爱的关系在这里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我们从雅歌啊，这个旧约的雅歌，我们来看看哈，怎么样来体会到神跟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通常讲到男女关系啊，我们当中如果我们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啊，会不会有情窦初开的感觉？你先问喵喵的话，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喵喵，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你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最喜欢什么？就是吃东西，对不对？喜欢吃香蕉啊，喜欢吃糖，对不对啊？你叫他说喜不喜欢男生啊，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哈。可是如果他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对男孩子开始有兴趣了哈。然后吃东西重不重要呢？吃东西可能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啊？像一般人啊，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你就该看看啊，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啊，在吃东西一起叫一样菜，然后吃的时候是怎么吃啊？然后就眼睛是看着这个菜一直吃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那边没有看那个他的桌上的菜啊，然后彼此就在那边看对方，那你就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谈恋爱啊，而且谈恋爱的话啊，你知道谈恋爱的那种感情、那种情绪、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啊，你就会很喜乐啊。所以你看到哎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他们脸上那个就一直笑，在那个笑容哈、啊，那你就知道他们在谈恋爱了啊。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在一起没什么笑容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他们可能是老夫老妻啊，或者是已经认识很久啊。所以当感觉来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抓住它、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歌也是一样，是在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啊、可是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属灵的含义就是讲的说我们跟神之间的爱，跟神之间有个爱情的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有很多的关系、啊、有的关系叫做父子的关系，对不对？还有讲到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个罪人啊。那或者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哈、啊，他是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哈、啊。那有一种层面就是最亲密的关系，就讲到夫妻啊。那夫妻的关系跟一般父子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夫妻的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合一哈、啊，我们可以合为一体啊。所以每个人哈受造也是一样哈，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如果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哈，是我们跟神结合成为一体的啊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这一季就好好来看哈这雅歌。那雅歌这个其实不长哈，只有八章而已哈，总共有117节而已哈。那在这里，大部分讲的东西都是爱情的，跟爱情有关的啊。 那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爱情的事情哈，你知道，人总是比较含蓄嘛，啊，可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讲到爱情的时候，讲的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含蓄，很直接了当，而且不只是很直接哈，有点是肉麻，不只是肉麻，而且很露骨，啊，然后再描述，有时候描述身体哈，男人的身体啊，女人的身体啊，有什么？我看，哎呀，怎么圣经有写这些东西哈？那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是这个是儿童不宜，对不对啊？限制级的啊。所以在犹太的传统讲到说，如果你啊没有成年的话，你还不能读雅歌哈，对。而且哈，如果你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起雅歌来也没有味道，不会有感觉哈。我们讲到耶稣爱我，对不对？我们唱一些诗歌，耶稣爱我万不错啊，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哈，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看顾我们啊。那跟小孩子讲这些东西，儿童主日学跟他们讲这些故事很好，对不对？你跟儿童主日学可不可以讲雅歌啊？什么叫雅歌？听不懂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哈，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你才会看雅歌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少人一下子开始看就看雅歌啊。你会从创世纪从马太福音看哈，那什么时候会看雅歌呢？其实当我们跟神有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雅歌就很有意思啊。就像我们开始哈情窦初开，开始哈发动爱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啊。爱情面包重不重要？面包跟爱情哪一个重要？还是爱情重要？对，你可以为了一个人哈，你得了一个相思病，你就知道面包重不重要啊。你根本就不会想吃那些东西哈，那但是这个爱情这个东西会让你哈一直啊非常非常渴慕哈，非常想要的哈。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雅歌哈。那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如果你按着字面上来看雅歌的时候哈，你会很痛苦哈。那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一般教会有些传统教会，他们在教导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按着字义来解圣经啊，不要按着灵义啊，不要按着预表啊。但是如果你按着字义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因为这东西到底讲什么东西啊？然后又讲，你要解释又解释不出口，因为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很肉麻啊、很露骨、很奇怪的东西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的解释方式有很多种方式啊。后来干脆就解释，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戏剧哈，然后这个是一个讲到情歌或者是一个礼仪等等的，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哈，你就失去了圣经上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你记得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主要是要启示谁啊？主要启示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不对哈？所以你一定要看到灵异的东西哈。在早期他们在解这个雅歌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从灵异哈，或者从寓意来解释哈。可是后来啊，当一个解经释经学的一个观念已经开始改了哈，一般教会不大接受灵异，不大接受寓意的时候哈，所以他们读雅歌读起来就会很吃力啊，然后不知道里面说什么，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解释的时候也会不知所云哈，因为会有很多人的意思、人的想象。去讲说啊，这是一个戏剧，这是一个牧羊的女子跟一个她的爱人所谈的恋爱的故事哈，然后这个所罗门王啊，然后在那里出现了，好像是要夺取这个牧羊的女子哈，可是他所爱的是一个男的啊，然后怎么样的啊，你从人的想象好像你可以解释这些东西哈，但是这东西如果你看这东西，你看不到没意思哈，因为你看不到耶稣，看不到主跟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看到耶稣，记得哈，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哈，预言的灵异啊，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启示录也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解这个哈雅歌，我们这堂课的雅歌书，我们会用灵异来看哈。那有人反对灵异的方式啊，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真正的解经的方式，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你一定要用灵异来看啊。那灵异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啊可以无限的想象，随便去想啊，而是在这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跟它串在一起啊，然后在这当中你会体会到 主跟我们之间的爱情的故事啊。好，我们来看今天哈、啊，只发一张讲义啊，很简单啊。先今天讲的课是简介哈、啊，还没有讲到主题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啊。雅各它是一卷很独特的书卷哈、啊，它跟圣经的各卷大不相同啊。那它的主题，它没有阐述有关神学跟教义的事情啊。你在这里看不到因信称义哈、啊，看不到这个救恩啊，看不到什么哈、啊。可是隐含在里面啊。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从字面上看起来哈，好像是在描述男女之间的对爱情的渴慕，还有他们有一些在彼此相爱之间的一个经历哈。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爱情哈，使得这个两人结成夫妻哈。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哈，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同时呢，他也是在启示我们哈，启示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他在启示耶稣，也在启示末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读这些，不只是耶稣，不只是讲到将来末世，他还启示什么呢？启示我们呢、啊？有没有看到教会讲到七个教会，我们前阵子不再查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是在讲，不只是讲到救主耶稣基督，同时也讲到我们，也讲到教会，也讲到神的子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读到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是神的子民，然后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在新约就讲到教会，就是讲到我们。所以启示录后面虽然是启示录是启示耶稣基督，可是到后面讲到七个教会，讲到144,000人，还有讲到将来有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心腹。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有讲到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都是一个爱的关系。想到神他启示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他就是爱。那这个爱的关系呢，刚开始可能是父子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可是这个爱的关系会增长。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的父，可是渐渐这个爱情渐渐成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爱的关系就越过这个父子的关系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甚至成为一个夫妻的关系。那夫妻它有一个意义我们来看看夫妻的意义的，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在造人的时候开始造的只有造男造女，先是造的是亚当，对不对？然后也造了很多的动物那造了很多的动物之后呢，这些动物都有配偶，可是亚当有没有配偶呢？没有配偶了，所以神要给他找一个配偶，那就找了几个动物来让他看看这是不是会不会成为他的配偶，结果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那个人独居不好在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不对？那耶和华用神用土所造成的各地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那个人怎么叫他，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就叫那个动物的活物给他们名字然后呢，后面还是一样，虽然起了名字，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没有看到一个说这是我的爱人，我所爱的，我跟他永远生活在一起，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耶和华神就是让他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一条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个人就说哇，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他终于有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配偶从哪里来呢？从他自己那里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的是亚当跟夏娃的一个故事可是这里面也可以讲到说我们的神，对不对？耶稣如果我们讲到亚当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夏娃就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我们从哪里出来的？我们也是从神那里出来的 但是我们将来也要回归到他那里哈。所以这个亚当夏娃哈，夏娃从人那里，从亚当身上出来了之后呢啊，然后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可是将来呢，我们又跟回归神到神那里去啊。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哈。那如果你从那个出来之后呢，你就跑掉了啊，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啊。那神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啊，神的意思说，这个最终最终我们还是跟神回在一起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到是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在新约也提过几次哈。耶稣在讲到说婚姻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哈，夫妻二人哈，两人就要成为一体哈。那同样的，在这个保罗在提到哈，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所以我们要成为心腹，心腹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哈，就是要跟良人合而为一啊。那合而为一，它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雅各的整个故事哈，整个经文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啊，我们跟神合一的过程哈。你如果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你会看到哈，我们做妻子跟丈夫的一个意义哈。然后丈夫就像是基督哈，然后我们做妻子就好像是教会哈，基督好像是丈夫，然后教会就好像是妻子一样哈。然后你直接跳到三十一节，为这缘故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经文。他说这个是极大的什么奥秘哈，所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奥秘哦，真的啊，还没有结婚还不晓得啊，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个奥秘啊，哦，原来哦，你是你的情绪你的心情想的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啊，啊，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奥秘当中啊，但是他讲的这个奥秘并不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啊，是指的什么基督跟教会说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与基督成为一体啊，我们跟基督有没有成为一体？有哈。现在基督在哪里呢？在我里面，我在哪里？也我在他的里面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哈，叫我们能够啊，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就跟他合一哈。我们讲到是身体的合一还是灵里的合一？灵里的合一哈，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十七节哈，上面也讲到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啊，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文在新约常常提到啊，提了好几次啊。你看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怎么样，成为一灵啊，成为一灵啊。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他合一，合而为一啊，是在灵里面合而为一啊。那就像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我们也要在他里面合一啊。所以爱情哈，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跟神合一，就是爱情的一个爱的关系啊。爱情使二人结为夫妻啊，使两个灵魂结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反映了神跟他子民之间的爱的关系哈。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在新约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妻子。那在旧约呢，有没有讲说神是以色列的丈夫？有哈，在哪里？啊，你要把记起来，在哪里哈？等一下告诉你们在哪里哈。有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讲到或者是以色列人哈，都跟神有一个哈。夫妻之间的关系，旧约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现，只知道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是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像是一个夫妻。我们看一个经文好了，让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在哪里，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五节啊。第五节他说，因为造你的是谁？你的丈夫啊，他的名叫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圣经上就是这么样子来表达哈。所以我们要进到灵意里面哈。所以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看到，哎，他们这个爱情故事其实所讲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哈。那再来哈，夫妻就是表达了哈神跟他子民之间的爱，也表达了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看雅歌是圣经当中是唯一把夫妻之间爱的爱情的关系哈描述的最淋漓尽致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救主跟这些蒙他救赎的百姓的一个爱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读啊。其实你发现哈，在历世历代哈，解释雅歌的人很多啊，解释圣经上其他经卷的人没有像解释雅歌那么多啊。所以因为它里面可以用灵异里面去解释这些事情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去看啊，有这方面的书啊，看看人对雅歌有些怎么样的看法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简介，我们先不讲内容啊，我们先讲一下雅歌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啊。第一个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雅歌啊，它是一个经过启示所写下来的啊。它的作者是谁呢？所罗门哈，所罗门，你看第一句话，你看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哈是歌中的雅歌啊，所以作者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了雅歌啊，所以我们说他在写的时候，也许他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啊，但是他写的时候，哎，竟然这个圣灵使用了啊，然后后来被写在圣经上啊。那从字面上看，雅歌似乎是描写一个属地的爱情啊，看到男女之间啊他们的一些爱情的故事啊，而且他的文辞是非常华丽啊，他用诗歌的题材来表达啊。但是这个雅歌的真意如果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啊、神子民跟他爱的关系。所以这卷书它是被记在旧约的圣经的经卷上啊。那什么时候被记录下来呢？一般来讲是大概在主前的450年啊，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大概是在主前的400年左右啊，它就完成了。那这些后来是谁在编纂的呢？主要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啊，大家知道以斯拉吗？啊，当我们知道说旧约圣经最早是谁写的？摩西写的，对不对？啊，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是创出立民生。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刚信主的时候，来到团契小组，然后再讲到说，哎，旧约有什么什么，摩西五经啊，他开始的时候好像也记得这么一回事，后来再考他一次，哎，旧约的开始的那个五卷书叫什么？后来他说达摩五经，那平常金庸小说看的太多了。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那可是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哈，大卫他所读的可能只有摩西五经而已，他也没有读先知书，也没有哈，他也没有读撒母耳记，也没有哈，他还在写的，他也没有读诗篇，他也没有读诗篇，诗篇是他写的哈。所以你看以色列的整个历史来讲，他们可能那个时代他们只有摩西五经而已啊。那后来这些约书亚记啊、撒母耳记这些是什么时候被记录下来呢？其实在那个时代有被记录下来，可是还没有变成那个正典啊。所以后来被变成正典，其实是在他们被掳之后回归之后啊。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你讲到啊，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就想说，哇，他们过去哈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开始渴慕神的话，最后把这个神的话收集起来，发现这些都是有圣灵的启示的啊。那编成的就是现在我们看的旧约的啊正典啊。我们讲到正典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有神的启示的那一部分啊。那其实在以色列的传统，除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书卷之外，还有其他的书卷，但这些书卷呢，我们说他没有经过被启示出来的，我们说是人所写的，那个不叫正典，我们只叫传统，我们只是参考啊。但是被编在正典的话，我们说都有神的启示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雅歌大概是在以斯拉的时候就把它编进来了啊。那
所以是那个，其实他说的旧约是在400年完成。
对， 因为后来还有几卷书，像马拉基书，最后一卷 完成的叫马拉基。马拉基书等于是在以斯拉之后 被收录的。所以以斯拉之前已经有一个大概的雏形，那后面到以斯拉之后呢，就是加上了后面几卷书，像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所以我们大概 有些观念。所以在当时我们看雅歌，它是被编在这个，如果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最主要旧约圣经分成三类，一个是摩西五经，一个叫先知书，还有一个叫诗篇，律法、先知和诗篇，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44节那边有提到，那律法的话就指的摩西五经，先知书呢就是指的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后面的先知，很多的先知，还有历史书等等的。那还有一个叫做诗篇，诗篇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圣卷 Ketubim， 你看这个讲义上里面有写，所以雅歌它是被编在圣卷当中，就跟诗篇约伯记编在一起。那这是旧约圣经的 编排方式。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圣经其实总共只有24卷书。我们现在读旧约圣经有几卷书？39卷，39、27，对，新约27。所以，可是，在旧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是24卷。我们讲系统神学，讲到圣经论的时候有提到。那可是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那是叫74译本。那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总共有旧约有39卷书。那雅歌就是被编录在诗歌类，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在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后面，雅歌，对不对？然后之后呢才有先知书。按照的这个当时的分法，它是分成律法、还有历史书、还有诗篇、还有先知书，是这种分法。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时期，这个雅歌已经是编在圣经的正典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犹太的传统，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就犹太人就有一个传统，什么传统呢？他们在重要的节期，他们会读一些圣经的经卷。那这个新圣经的经卷叫做 Megillot， Megillot 叫做卷轴，总共有5卷书。那这个5卷书跟5个节期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那个节期当中你要读这卷书。有个逾越节要读的是什么呢？就是雅歌。五旬节要读的是什么？路德记。因为路德他到的伯利恒的时候是干嘛？刚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有没有？然后他一直收割大麦，收割到什么时候为止？到庄稼那个收完了大麦跟小麦。通常他们的传统，大麦跟小麦收完的时候，他们要过一个叫五旬节。另外一个，耶利米哀歌，它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在王下那边有提到有个节期。大概在犹太历的5月左右。所以这5卷书都不是很长，我们看到雅歌、路德记跟耶利米哀歌都是比较短的。还有一个是传道书，传道书要读的，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读的。另外一个要读的是以斯帖记，如果我们读以斯帖记，你就知道它是在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仇敌的这个日子，是一个普尔日，普尔日的那个日子。那所以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念雅歌，它是在最后一天，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吃无酵饼。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会念雅歌这个。那这卷书其实也蛮受争议的。在雅歌的整卷书中，我们没有看到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我们才会常常看到神，可是雅歌这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神。那在书中的内容也没有被其他的经卷所引用，耶稣有没有引用过雅歌的里面的话？没有，新约圣经最常引用的我们看到有诗篇，有以赛亚书，创世纪很多的，可是雅歌里面的从来没有被引用过。那从字面上我们看到内容只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啊。那有些地方甚至很直接很露骨啊，让人引起误会啊，认为说这个言语很不洁净，不适合圣经的题材啊。所以在犹太人他们曾经开过一个会叫亚麦尼亚会议，在西元60年的时候，曾有一些拉比说，哇，这个雅各太可怕了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从旧约正典当中拿下来啊？还好没有拿下来啊，因为神的话可不可以随便拿？不可以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如果我们带着哈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里面不会有一些非分之想啊，你反而会看到丛林里面哈，看到一个真的神的爱哈，神的恩典在这里面哈。好，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地位是已经被确定了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的背景啊。刚才我们说他是所罗门写的啊，你对所罗门有什么印象？觉得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他懂不懂得谈恋爱？啊，他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哪一个皇帝？啊，唐明皇。唐明皇跟他哪一个厉害？啊？他还是他的妃嫔有多少？啊？上千，啊？唐明皇有几个妃嫔？读过《长恨歌》吧？后宫佳丽多少人？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那一身是谁啊？杨贵妃啊，对不对？啊，你看唐明皇很风流吧？对，提档他有很多的妃嫔，对不对？可是他爱的是哪一个？杨贵妃。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我小时候就是我们讲到说世界上有很多爱情故事，对不对？你要配对嘛，对不对？唐明皇的话你要找谁？杨贵妃啊，你不会讲到西施啊，你不会讲到王昭君啊，对不对啊？范蠡的话你会找谁？哎，西施，哎，你不错，是罗密欧的话你要配谁？梁山伯。所以我们历史可能不熟悉，可是这些人名我们都很熟悉啊，所以我们就不会乱点鸳鸯，已经把它配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就这么这个情人眼里出什么出西施哈，所以后宫佳丽三千人，对不对？但是我爱的就是那么一个，哎，然后弱水有三千，我只取多少？一瓢嘛，对不对？所以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不然的话那这哪叫爱情，对不对？啊，你很这个泛滥了，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妃嫔有多少个？你如果读到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跟几个女人有过关系？你们按着你们圣经的知识的话，你们想到有谁？他的娶着妻子有谁？啊，法老的女儿有没有？啊，他为法老的女儿造了一个宫殿嘛，对不对？啊，还有呢，还有一个女王有没有？示巴女王啊，示巴女王来干嘛？人家在问说他来干嘛？他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对不对？哇，所罗门就回答他，哇，他看了听了之后就魂不守舍，有没有？神不守舍，还非常崇拜他。那有没有发展爱情故事啊？你们想想看。估计是有，是不是？圣经上有说吗？
没有，
圣经上没说哈。但传统有没有说呢？
有，
传统有哈。示巴女王在这个伊索比亚的哈，他们的传统里面讲说，他们就是示巴女王的后代啊。示巴女王当年就是到了，就是去仰慕所罗门去了之后，哇，真的是被迷住了嘛哈，然后就发生爱情故事，所以回来之后发现怎么样，怀孕了啊，就生了一个儿子啊。那个儿子，这个他要走之前的时候，他就知道怀孕了，那就跟所罗门，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做王，我还在那边做王，那怎么办？我生了这个孩子到底要归谁？那结果所罗门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玉佩啊，这个有点像
中国
古时候，哎，对哈，一本哈。然后呢，然后你如果你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哈，如果她是个女的话，你就好好教育她嘛哈，那是你家的事了哈。如果她是男的话呢，你就跟我讲啊，那我就会派祭司利未人去教导她有关敬畏耶和华的事情，因为你也是这个所罗门的后代嘛，啊，这样子。所以后来他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男的啊，你们也知道，所以这个玉佩就拿过去啊。所以他们就所罗门就派人过去啊。这个有没有？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你相不相信？ 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注意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一个啊，《使徒行传》不是讲到有一个从埃提阿波来的一个太监，对不对？他到哪里去呢？他到耶路撒冷干嘛？去礼拜，去礼拜。他是在女王的手下管府库的一个太监，啊，他是一个伊索皮亚，是外国人、外邦人，怎么会到耶路撒冷，而且去敬拜神？你想想看，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啊。那甚至在这个伊索皮亚啊，在过去他们的世袭的这个王里面啊，他们的传说里面，他们的历史里面，就是提到这么一回事情啊。那我就曾经看过有一个人，他就讲的说他是伊索皮亚的王子啊，然后如何讲的是头头是道哈，啊。他说我真的是那个这个王室啊，而且我们这个王室是怎么来的呢？跟圣经有关系。他是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在讲到这个历史故事啊。然后你看他是个黑人啊，看他讲话谈吐文雅，不像我们是看到那个黑人然后讲话比较粗俗，哎，他讲话就是，哎，如果他不是黑人的话，你会觉得说他像是一个贵族，皇家的贵族，很斯文，很有礼貌，讲话都很得体啊。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啊，就是过去所罗门跟示巴女王就是发生了一个爱情故事，后来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后来成为他们的这个王啊。然后呢就说，啊，那你是王室，那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叫所罗门。所以他也用这个所罗门这个名字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圣经上有提到他娶了示巴女法老的女儿哈，然后接待过示巴的女王，然后呢他又宠爱许多的妃子啊。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哈，在列王记上的1-8节啊，11章啊，第11章，所罗门王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啊。然后呢，就是摩押的女子哈，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哈。论到这些国的人哈。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跟他来往，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看到这些都是各国的女子，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公主的意思就是那个王的女儿，又有兵300，所以真的是有这个名分，这个王的女儿。 有人说这个是因为外交的关系，因为他国家太强盛了，所以很多人要结盟嘛。你要怎么个结盟法呢？就是把女儿嫁过去嘛，啊，那就好了，就像是文成公主，对不对？跟谁？松赞干布，这个你们要会啊。罗密欧跟朱丽叶，文成公主要跟松赞干布啊。啊，就是你要配得上她啊，所以你就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政治的联姻哈，啊。那还有兵300，那这些他们不是公主，可能就是部落的女儿吧，啊，这些人。那这些妃嫔怎么样？诱惑他的心，啊，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大卫诚实的，啊，来顺服耶和华，啊，然后去拜其他的假神。我们看到有一些，啊，他们各地的假神，然后呢，甚至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筑丘坛，啊，第8节，他为向他自己的神献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啊，做了这些神像，啊，那些妃嫔都是这样子。哇，我们看到很糟糕，对不对？所罗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他求智慧，神给他智慧，他为神建殿，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富强，啊，在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啊，以色列国是最太平盛世的时候，而且是最富足的时候，他们有钱到一个地步，啊，那个银子就像什么一样，像石头一样，哦，你想想，啊，他们是非常的富有，哦，然后他一次献祭给神的时候，哇，所用的羊几万只，哦，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然后他每天给他的那个臣仆所用的那个餐，哦，所用的那些牛羊，还有一些珍禽走兽等等的，哦，你就知道他们是非常的富裕，哦，可是呢他却做了这种事情，然后他却写了雅歌。你还不要再念这个雅歌。啊，所罗门在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是他写的，大家知道吗？ 传道书，还有什么？
箴言。
箴言，他写了很多的书，我们看看他的一些情形，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他很有智慧。第四章，如果你们读这个，你就知道所罗门的他的历史，他的背景。你看第四章二十节，二十节讲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然后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然后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然后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你看这些东西，然后他有多少多少多少的，还有马等等的，然后第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然后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远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些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点点点点的，然后他的名声传播到四围的列国。三十二节，他做箴言多少？三千句，诗歌1500首，然后他又讲1005首，他又讲论草木，这些这个草啊，香草、香柏树枝，还有牛膝草、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都知道，那像雅歌这个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植物，你会发现在里面你的植物的种类大概有21种，动物呢有很多的动物，你们在动物园里会看动物，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分很多动物，我们叫不出名字出来，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些植物你们懂的花吗？喜不喜欢花？
喜欢。
你们分得出玫瑰跟什么蔷薇啦、牡丹，分得出来吗？像我就分不出来，我只会分得出来红花、白花、黄花。那像我这种人可不可以写诗啊？那形容什么花什么草都讲不出名字了，都是黄花绿花绿草啊什么的，那你就讲不出什么出来了。所以所罗门他写雅歌，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你还要懂得这些东西，你的文思泉涌的一回事情，你还会知道它是什么，因为你要形容嘛，爱情的故事啦等等的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有很大很广大的知识。所以你看到他写了箴言3000句，然后诗歌呢1005首，所以箴言后来有很多是被录到我们看的箴言里面，那这个诗歌呢能够留下来只有什么？雅歌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说所罗门的歌是什么？歌中的之歌，歌中的雅歌，所代表是这个最好的一首歌，所以雅歌有个这样子的情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所罗门，他原来是属神的人，对不对？然后为神做事，为神建殿，做了很多服侍神的百姓啊，如何如何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箴言，神给他的智慧，神给他启示，被收录在圣经里面，那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好，这是很好的事情，那可是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的背景，他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因为他被这些飞兵所引诱，然后去随从别神，那后来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国，但是在所罗门的时代，神还是让他就是没有受到这些影响，他还是寿终正寝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那边也提到说他做王如何如何，传道书里面也有很多智慧的话，那所以我们看箴言可以说是他在中年的时候，他在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很有智慧，所以这些东西都保留下来，因为他借着他用他的智慧来治理以色列国，也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些生活，所以这些箴言对以色列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传道书呢，你看到传道书你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觉？里面在讲什么，你在叹气，你从传道常常看到叹气想到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活着有没有意义啊？真没意义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
有，什么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会比较悲观 啊，你们有没有读过沉醉主义啊？去思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最后结局都是要死，都是死路一条。那你活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既然是将来都要死，那我们先活着什么意义啊？对，虚空啊。所以问题在这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传道书上他讲的是虚空，啊，是因为所罗门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离开了神，所以当一个人离开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跟那个永恒的生命你就断了这个关系，你跟永恒的生命断了关系的时候，你就陷入在一个什么虚空的里面。可是你跟这个神接上线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虚空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发现说，哎，有时候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我一跟神接上线的时候，我那些所有担心都没有了，我所有虚空的感觉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人受造的时候，在传道书那边有提到说，神把一个永生，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里面。那可是我们看一下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啊，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我们如果里面没有一个永生的感觉，我们就会有一个永远的空洞，啊，那要么我们就像那些野兽一样哈，不会想这个人生意义的问题，那也还好，啊，你就不会有那种空虚感。可是你既然有一个永恒在你里面哈，可是你又没有跟那个永恒接上线的时候，你就会有个空虚的感觉。但是很奇妙的事就是说，当我跟这位永生的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那个空虚的感觉就会不见了，就会得到满足了哈。你们会想到死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惊恐的感觉？像我以前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哇，忽然想到死的时候，我想哇，我这一生我会死啊，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恐惧，那种汗毛都竖起来，我说我死了会去哪里啊？死了我们会去哪里？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小时候会去庙会去看，就庙会的时候，我们在住的那个地方有时候过节会有庙会的时候，他就会在上面会画很多神话故事，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地狱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我看到那个地狱吓死了，哇，那些狱卒那些阎王的那些狱卒牛头马面就什么第一层地狱是什么什么刀山油锅是不是？还有你以前会说谎骗人的话，你的舌头会被拔出来，哇，吓死了！我有没有骗人过？有啊，我将来这舌头会被拔出来，吓死了那个。所以想说我死了会到那里去，哇，一层两层三层是一直到十八层地狱，那你活下去还有意义吗？我那时候是在差不多十岁的时候，忽然一种想到死的感觉，然后想到说太可怕了，要去地狱啊。然后呢，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电视看卡通片，所以忽然卡通片又好笑，笑一下然后又忘记了这个事情，说奇怪了，刚才怎么很可怕的感觉一下子又没有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忽然一想起这个事情，又可怕又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死亡东西会抓着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定会这样子那个在希伯来书不是讲到吗，我们一生怕死而为奴仆，有没有我们面对死亡一定会害怕恐惧我们就会成为奴仆。可是他会释放我们，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因为他就是生命。所以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活的活生生的，那种死的气氛还在不在？死的气氛不在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死亡的感觉了，就好像是黑暗，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怕不怕暗？小时候怕暗，对不对？怕暗的时候哇，不敢那个关灯睡觉，你怎么办呢？一开灯啊，感觉就不一样，对不对？亮了，那黑暗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生命进来的时候，死的感觉没有了；永生进来的时候，空虚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他在我旁边的时候，你孤单的感觉就没有了。有时候你一个人，对不对？觉得哇，一个人很可怕，很孤单。可是只要有一个人陪你的话，谁都陪都可以你就不会孤单。可是你又找不到人怎么办呢？所以就养一只小狗好了，养一只小狗就，这狗一定会陪着你它不会离开你的所以我们看到是他在晚年离开神的时候写了传道书， 不像是真言，真言充满了神的智慧哈。那传道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虚空的虚空，还是凡事都是虚空。如果你读到真言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它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字啊。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啊，所以竟然这个传道书上没有提到耶和华，表示什么？所罗门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已经断了。他有提到神啊，他提到神创造这个哈，神如何如何的，可是他没有提到耶和华，表示他跟神就是断了关系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他写的传道书是晚年写的，离开神的时候写的。那这个箴言呢，我们说他是中年的时候，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所写的啊。那雅歌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们想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写的啊，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推测大概是年轻的时候写的。因为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你才会想到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些爱情啊哈，然后才会对很多东西很有兴趣哈，然后对那些东西，比如说他会描述男人女人的一个身体啊各方面。我们年纪一大把，你会有兴趣吗？根本就没兴趣了，对不对？没感觉。可是哎，年轻的那些啊情窦初开的人，他们对这个很有感觉。哇，你的秀发，你的眼睛的如何。那我们现在呢，老夫老妻，哎，我们有感觉哈，然后就是闭目去感觉啊，就是我现在还美吗？感觉一下，还是很美的，但是已经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对不对？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对，年轻的时候你会被很多的东西所吸引，被你的眼睛，被你的耳朵，对，所以你要去跟女朋友去约会，男朋友去约会，你要去哪里啊？听听音乐啊，最好去那个餐馆旁边是奏个小乐曲啊，怎么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到哪里都一样 啊，所以在以前啊，你看到会不会注重情调？
会
注重情调啊。所以你看有视觉上，有听觉上，有没有嗅觉上的？
有
啊，对不对？摆个花，对不对？啊，摆个蜡烛哈，放一点香水啊，对不对？哈，所以嗅觉，对不对？有没有味觉呢？也有哈。我们要吃个好东西，对不对？哎，来个什么酒？这个是这个法国什么布隆迪还是哪里的那个哈？这个啊所产的葡萄酒或怎么样子啊？哎，那个味道。所以你读到雅歌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视觉上。有听觉上，有味觉，有还有触觉，还有感觉哈，就摸摸看那种感觉。我们这一大把年纪啊，已经不大重视那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所罗门在写这个东西，可能是他早年的时候写的。还有，你要写这个爱情故事的话哈，你的本身要是一个怎么样，很懂得爱的人啊。有人没有感觉哈，不懂得爱。哇，糟糕了，这种人不懂得谈恋爱怎么办呢？只好就媒妁之言了，相亲，然后去结婚算了啊。那但是如果你懂得恋爱的话就不一样哈，那这个就是哈，你给懂得恋爱的人来啊，你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就有说不出来的话啊，谈不完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说，这个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哈，是他年轻的时候。那年轻的时候你要有个条件呢，他不可能是老年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跟老年他跟神关系断了。年轻的时候他爱不爱神？所罗门，神爱不爱他？所以你要写爱的诗歌，你一定要有一个双方爱的关系啊，你不能只是单相思单恋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单恋的记录经验啊？我们多少都有啊，对啊，第一次情窦初开是看到这个人啊，但是呢你却不敢表达，那就是单恋。那你都不知道他爱不爱你，对啊，一直想一想啊，如果他不爱你的话，你这个没有用了啊。那所以我们爱是一个双向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所罗门还有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杰德呆亚，你们有听过杰德呆亚啊？杰德呆亚就是叫耶底底亚啊，在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24-25节啊，大卫啊，后来跟那个拔示巴啊安慰他，跟他同寝，他就是给他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所罗门就平安的意思哈。耶和华怎么样？也喜爱他 好，就借着先知拿单给他起个名字叫耶比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啊，所以他小的时候耶和华爱他。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第三节啊，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就不爱神了啊，他去爱等于说去侍奉别神了。你看第三章的第三节，这边有一句话啊，所罗门那个时候刚刚登基，他还没有为神建殿啊。第二节那边讲他还没有为神建殿，可是第三节所罗门怎么爱耶和华啊？所以所罗门爱耶和华是在他早年的时候，他这样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哈，啊，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这个爱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个很会谈恋爱的哈，他结过几次婚，很有名，叫伊丽莎白泰勒。你们觉得他这个人是很懂得爱情呢，还是他是很见一个爱一个的那种？啊？我们觉得好像是哈，男人叫做什么？风流成性还是什么？体统啊？女人叫什么？水性杨花。可是他讲说哈，他谈恋爱，我们看说他结了好几次婚，谈过那么多次恋爱，你到底这个爱是真爱假爱，对不对？这个爱，我们爱的时候都是天长地久嘛，对？你们爱是不是这样子？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我只有爱你一个，我不爱别人？我们都会这样说嘛，对，所以但是他讲说，当他恋爱的时候，他真的是全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他真的是，哇，旁边的那些人怎么样，他都看不上，啊，他爱的就是这个。那当然，这个爱的感觉，我们人是有罪性，对不对？这个爱持不持久？常常不持久嘛，啊，有一种叫七年之痒，啊，刚开始那种爱是不是真实的爱？那个是真实的爱。啊，只是我们讲我们人的爱持续不了多久啊，只有神的爱才会是永不止息的啊。可是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爱我们要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爱。所以当他写的那首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是怎么样，是真实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你看他又娶了别人，我们就在怀疑他那个爱到底真的是假的啊。他在那个时候他所写的一定是很真实的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有时候会犯罪，会跌倒啊，或者会不忠啊，我们就对这个人开始打一个怀疑啊。有一个作曲家，基督教有一个写作曲的啊，他写的曲子讲到爱慕神啊，渴慕神啊，哇，写得非常好，很多人就很喜欢唱他的歌。可是后来这个人他有婚外情，婚外情以后他就不能服侍，那不能服侍之后，他写的诗歌我们还能唱吗？啊，他写的是个，那就一个姐妹来说，啊，哦，他歌我不敢唱了，可是他歌又很好，啊，我们到底要唱他还是不要唱他？啊，那我说那这样的话，大卫所写的诗，你要看还是不看？大卫有没有犯过罪？他犯罪之前写了很多东西，算不算数？还是算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讲说他那个时候他所写的一定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人。一定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啊。所罗门也是一样啊。可是，在当时他所写的这个爱的这个诗歌雅歌，是真的是从他内心发自这真情流露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不需要怀疑的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啊，所以真正伟大的爱情，你会发现啊，最好是殉情啊，死了就没事了啊。你想到罗密欧朱丽叶，他们是很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爱的死去活来哈，真的是愿意为你死，对，真的就死了两个哈。你们知道那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吗？啊，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有一方讲到说，哎呀，我要为你死啊。那另外一方看到了就是说，他死了的话，我还不要活，我也不要活，我也要死啊。结果本来一方是演戏给别人看的哈。所以他就这样死了，其实他没死啊。可是当那个人看到就说，啊，你死了，我也不要活了啊，我就自杀死了。那个人后来他醒来之后发现，啊，你死了，哎呀，我要死了，就这样子，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了哈。可是这个东西会不会感动人？哇，很感动人哈，这个爱是那么的真实啊。但是我在想啊，那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不对？还不到20岁的时候谈的恋爱，如果他们都没死，再过10年20年之后呢？啊？ 我就不敢保证了，对不对？我就不敢保证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白泰勒有些他爱的一个人后来死了之后，他那个爱是 那种是很 真诚的啊。可是他没死，他又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哎，那种感觉没有了的时候，你还爱吗？那就爱不下去，那只好怎么样，我们就好聚好散了吧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真正的爱情啊，他在谈恋爱的那一刻，我们相信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所罗门也是一样啊，他写这个雅歌的时候，也是他早年啊，他可能看上一个女的，他所写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诗。而且他那个时候因为跟神有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后来他成为一个啊，被神启示下来，后来被写在圣经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歌哈，这个在希伯来文可以解释说是所罗门所写的歌啊，或者是所罗门所收集的，或是为他而写啊，并献给他的诗歌。但不管怎么样，在传统上来说哈，我们说这首诗歌，这首雅歌是所罗门写的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必再讨论，因为这东西我们也讲不出一个结果。但是这个书中里面有提到好几次，有提到所罗门啊，有七次提到所罗门。有三次提到王啊，所以大家自己去看看啊，那就知道说这个东西跟他是有一些关系的。再来他的文体啊，跟他的用语啊，在雅歌当中至少提到了15种的动物，还有21种的植物，然后又描述各种感官的享受，我们看到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就五官的啊。那借着爱情的缘故，你会发现哇，都不一样啊。你没有发现啊，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啊。可是，一谈恋爱，哇，这个世界那个色彩变得格外的鲜艳，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的眼睛怎么回事了？以前是色盲啊，现在变得是特别明亮啊。啊，听的音乐以前这个都不怎么样，可是现在说，哎，怎么这个怎么那么好听啊？然后呢，真的是这个歌啊，可能回味无穷，一直到你啊，过了几年之后，你还会想到那首歌啊，很非常的美好。啊，那种这个味道，那种气氛，那种感觉啊，那他将爱情哈、啊、用诗的题材啊，然后还有这个言语字句给表达出来哈、啊，而且因为他用诗歌的题材表达，他有很多的隐喻，还有很多的情调或者意象的东西啊。我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来把它提出来哈、啊。好，我们看接下来就是雅歌的解释啊。历史历代很多人试图按着表面字义的好来解释雅歌啊，因为有一种解经法讲的说，你要按着字义来解释，你不要按着灵义。那有的就认为它是一首戏曲，有的认为它是男女的情歌啊，那这些都是人的假想啊，你从字面上你可以无限的去想象啊，但是这些都没有根据啊，因为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无从可考据，说他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啊？那雅歌被写成的背景已经不可考据啊，我们只是认定说他是所罗门所写的啊。那雅歌他是被列在圣经上，我们相信这是神所默示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所有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经文啊、每一句那个顺序，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必须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属灵的意思啊。所以书中记载很多的花草树木动物，还有地名，还有穿插男女身体的描述、五官的感觉，还有各样的动作心情啊，那来形容恋爱中男女所流露的真情啊，让他们的爱情渐渐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他们成为一体啊。那我们就从这方面来探讨啊，我们来探索。那通常我们看解释雅歌的时候啊，旧约以色列人在早期啊，犹太人他们有解释雅歌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灵异来解释啊。他们解释，他们认为说，神与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啊，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就好像是你的婚约一样啊，讲是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所讲的情形是一样啊。你是我的神啊，我是你的子民，表示我们有个婚约的关系。那这个以色列人就归耶和华为妻，神就称为他们的丈夫啊，在几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啊。那雅歌就是描写啊，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就他们的历史上来讲，就预表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埃及哈、啊，然后进到旷野，然后进到迦南啊，然后在迦南地那边得地为业， 在那边啊，他们在那边遵循主的话啊，然后跟神住在一起啊。所以从旧约的观点来讲的话啊，就是正好雅各这边就是描述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啊，最后跟神合为一体的一个历史故事啊。那从新约的观点来讲的话啊，那讲到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啊，基督跟教会也是有个立约的关系啊，我们跟神立的叫做新约，过去叫做旧约啊，那神就成为我们的神了啊，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啊，这个耶利米书跟希伯来书都有讲这个这样子意思啊，当我们跟他立新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夫妻的关系，就好像基督跟教会就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那我们讲我们现在蒙召就是许配给基督，我们是不是许配给基督？许配的意思叫什么？叫做订婚。订婚，订婚有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啊。什么时候才结婚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先常讲说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啊，但是真正的意义讲到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妻子是在他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说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有没有啊？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章那边都提到这一类的啊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叫做童女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啊，我们叫做童女啊，是贞洁的童女，许配给谁了？许配给基督啊。你看在第二节啊，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保罗对他们说啊，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那我只怕你们的心破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一啊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贞洁的童女啊，贞洁的童女意思我们结了婚没有？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可不可以去跟别人乱来？不行啊，跟别人乱来的话你到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婚宴上场合上啊你跟他结合在一起啊。那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就是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新郎啊。那这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啊讲到心腹，我们这时候才成为心腹啊。所以心腹还有一个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十九章的第七节啊，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啊，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我们还要再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婚纱。你们结婚典礼的时候有没有要穿婚纱？要穿婚纱，对不对？啊，但是小孩子可不可以穿婚纱？啊，喵喵看到婚礼啊，看到那些新娘子好美丽、好漂亮哦，啊，她可不可以当新娘子啊？不能，她可以当什么？花童。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婚礼场的时候，哇，好漂亮，好美哦！然后说，我真想哈、啊，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做花童啊？我们以为说他要讲说，我现在做新娘子。他说他很羡慕那个花童，因为花童穿的也很漂亮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成熟长大的时候啊，我们就叫做许配啊。这个结婚有没有条件？要看你有没有法定年纪啊，但是订婚的话呢，你随时都可以订婚啊。小孩子可不可以订婚啊？可以嘛啊，指腹为婚嘛。我们讲说，哎，就是你们两个啊，你们就先订了吧啊。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夫妻？还不是哈、啊，等他们长大了，法定年龄哈、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成熟长大？还没有，还没有的话，那就慢慢等了。等到我们真的成熟长大的时候，那叫什么？我们装饰整齐了哈，所以耶稣也讲到说哈，将来我们要进到婚宴，你们，你要进到婚宴里面，你们不要被关在门外啊。这边讲说被请赴羔羊婚宴之婚宴的有福了啊。第九节，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啊，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所以我们只有装饰整齐成熟长大才可以进去啊。那第二十一章也是啊，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啊，预备迎接新郎啊，迎接丈夫，等候丈夫啊。所以我们讲到新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王家的婚宴，记得哈，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二十一章。在旧约里面还有一卷经文啊，也是在讲到王家的婚宴哈，就是在诗篇的四十五篇哈。那这个我们在讲解雅各的时候，我们会交互的使用哈。旧约的诗篇四十五篇，新约的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章啊。那最终呢，就是要进到这个荣耀的里面哈，跟他的合一。好，所以雅各的意义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它是描述心腹与良人之间爱情的发展的过程。这个爱情不是强迫，而是自己情愿啊。有没有人强迫你啊？一定要做我的夫人啊？那是在以前古时候压寨夫人啊，怎么的哈？那是被迫的啊。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这样，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都可以经历啊。所以呼召，神呼召我们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跟随他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意义就是我们就是蒙召，然后我们自己也愿意来跟随他，我们愿意爱他啊，跟他发展这个爱的关系，一直到最后跟他合一的一个关系啊。那雅各他被称为歌中之歌，好，表示说这一千零五首里面是最好的一首啊，就像所罗门他所写的啊。那所有诗歌当中最高的极致，就好像是我们圣徒蒙召啊，圣徒蒙召最宝贵的一件是什么？有很多的恩赐嘛，对不对？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爱，对不对？我们看有很多的恩典啊，可是有个最一个宝贵的东西是那个爱的关系哈、啊，那个是永远长存，是永不止息的哈、啊，所以我们讲到爱情的关系，歌中之歌也是一样，它是这个最宝贵最好的一首歌啊。那心腹之路也是一样哈、啊，我们圣徒蒙召不是仅仅得救，不是说哎你信耶稣就够了哈、啊，而且你要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你要成圣，你要进到荣耀里面，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吃奶的阶段你就不能够成为心腹啊，你最多就成为花童而已啊。那这个不是神所要做的哈、啊。你必须要长大成熟，到了法定年龄啊，你才能够成为心腹。但是这个不是一就可及的啊，而是渐渐发展，一直到完全的过程。所以我们从雅歌这个里，我们会看到啊，心腹怎么一开始见到良人，怎么样被他的爱吸引，一直发展啊。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高潮起伏啊，也有一些时候哎会闹一些别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像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发展。我们从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会看到这个啊。那书中的内容啊，我们看我们会分成十二次讲解啊，我们会逐章逐节的讲解啊。但这些都是知识的传递啊，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啊，从这个当中你会知道雅各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哈、啊，可以把整个雅各背起来啊。你们有没有背过？我年轻的时候把整个雅各背起来啊。我信主大概第二三年的时候，哎，诗歌真好啊，我背起来啊，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其实不长，只有八章啊，八章117节而已啊。好，那这个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你们看到哈、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自己去经历啊，就像是谈恋爱，对不对？以前你们谈恋爱不知道怎么谈恋爱，有没有很多军师教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恋爱手册、恋爱大全、情书大全？要写情书要怎么写啊？但是啊，你知道怎么样谈恋爱是一回事情啊。像我以前常常做军师啊，哎，这个他看上一个人哦，还有很多话找不到人讲，找我讲，啊，找我去喝酒啊，干嘛的？在做大学生时代啊，经历过好几个同学这样子，可是。我自己都还没有谈过恋爱理论是一回事情，一直到自己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自己开始谈恋爱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可是我们很多同学都大一大二大三就开始谈恋爱了，然后他们很多人啊， 不会写情书的，我还叫他怎么写。哎，你要讲这里。可是我没谈恋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爱的感觉还没有出现，一直到后来，哎，这个某人出现之后了，情况就开始改观了啊。好，所以也是一样哈，你们读雅歌好像读情书大全或者怎么样子啊。哎，知道怎么样写情书，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情，就好像琼瑶小说，你们看了没有？琼瑶小说都看了嘛，对不对？哦，很羡慕，对不对？可是，哎，你们在看琼瑶小说的时候，可能你们还没谈恋爱，对不对？可是会不会向往？也很向往啊。可是等到有一天你们正谈恋爱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读雅歌，我们跟神之间啊，要真正的经历发展那个爱的关系。那我们读我们课堂所教授的啊，只是武功秘籍而已啊，恋爱的秘籍而已啊，所以我们会分成这个十二次讲啊。那这个十二次就在讲义上哈，第一个讲到发动爱情，讲到两情相悦啊，讲到来跟从我啊，讲到定亲啊，心腹荣美啊，爱的归属等等的，最后我们看到同心合一啊，然后爱的真意是什么。好，希望在这堂课啊一季的课程当中，能够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爱啊，最好是赶快成熟长大啊，你真的去经历啊。很多小女生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恋爱，什么叫爱情？如果有一天喵喵问你说什么叫爱情，你要怎么回答？
看爸妈
看爸爸妈妈，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对，有时候我们是在很难告诉你们怎么样，什么叫爱情，怎么去谈恋爱，赶快长大吧等到你们这个哈、啊、女性荷尔蒙发作的时候啊，时间到了，哎，春天又来了啊，花香啊又吹过来啊，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情。
叫他赶快飞牙。
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
因为他飞出来吗？
前面。不能够全部完全背起来啊，但是这次要上这个课，我可能再一次要把它背起来，希望能够再一次把它背起来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啊，试试看啊，即使不背起来，你把它念一念啊，那也不错啊。好，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